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9章的第8节，我们今天一直查到第20节。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在以弗所呢就结束了，而且是匆匆的离开了以弗所。那么他第三次呢，他从陆路开始他的宣教旅程呢，就是从以弗所开始的。所以呢，他隔了不长时间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开始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呢相隔了一段时间的。而这一段时间呢，上次我们讲了，就是使徒行传的18章当中就交代给我们，这段时间呢，这个亚居拉和百居拉呢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他们请来了这个亚波罗。那么这个亚波罗呢，他们也栽培这个亚波罗，亚波罗也大有能力，然后亚波罗就去了亚该亚。那么保罗不在这段时间呢，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还有那个亚波罗在牧养这间教会。那么呢，第三次宣教旅程呢，保罗呢就从这里就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保罗给他们按手，使他们有圣灵。然后呢，第八节呢就接下来就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他依然按照他的老规矩要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但是这里边呢特别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怎么样，要放胆讲道，也就是说这里边是有拦阻的，保罗需要放胆去讲道的。因为他的第一次的时候呢，在以弗所当中讲道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也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只是犹太人呢喜欢跟他辩论，喜欢跟他辩论呢。那这一次呢，保罗再次来的时候呢，就放胆和他们辩论。这里我们留心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那些也是那个抵挡的势力也是蛮大的。第二个呢，我们看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就是说保罗在那里在会堂里边和犹太人辩论了三个月。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少见的了，就是保罗花这么长的时间在以弗所这个会堂里边去与这些犹太人来辩论。那这个时间这么长的话呢，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那么后来第九节呢就讲出其中的原因，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保罗呢那个时候在那个三个月里边呢，犹太人他们心里刚硬，他们不信从，不但不信从，而且诽谤这道，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单单的不信，单单的辩论的也好办，但是他们开始诽谤了。那么保罗呢，就不但他自己离开了这个会堂，就不在会堂当中和他们辩论了，并且呢，叫他的门徒呢，就是那些跟从保罗信福音的人呢，让他们也离开了，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推拉努的学房，然后呢，在这里天天辩论。也就是说，保罗虽然离开了会堂，但是没离开以弗所，只是换个地方来到了这个推拉努的一个学房，像今天的一个图书馆或者是一个学府一样的，在那里边天天辩论。那么在这里辩论的话呢，那么这里边就不单单是也许会有一些犹太人也跟他辩论，但是呢也有一些本地的人，那些外邦人也跟他辩论。那么保罗在这里两年之久，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在推拉努学房两年的时间呢，然后和他们一起来辩论，或者我们也叫宣讲主的道，然后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在那里边就是一直在宣讲这天国的福音，不单单是辩论也宣讲。所以呢，他在那待了两年之久呢，就把这个以弗所附近的这些人，就是亚细亚的这一带的人呢，这些比较对这福音感兴趣的人呢，他们都听见了，而且他们也两年时间之久呢，他们也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来到这个推拉努学房来与保罗来辩论，或者是学习，或者是在这里来听保罗讲道。然后11节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这些非常的奇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也就是说保罗呢他也在这里行了一些神迹，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保罗呢，他也行神迹的，甚至于他的东西都可以拿去了，都可以有这种能力的。那么我们看到了圣灵呢，在这里边不但带领保罗，也赐给保罗有这样的能力，不但有能力在两年之久的时间里边能够变倒这些犹太人和这些希利尼人，而且还借着这些神迹来见证神赐给保罗的权柄，也见证神不单借着道与保罗同在，那么圣灵也亲自与他同在，也见证保罗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被差派嘛，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可以做一些神迹奇事。好，然后呢，13节，那时有几个人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这个时候呢，因为保罗在那边有神与他同在，大有能力，一方面能够传讲的道理，另外一方面行这些神迹可以赶鬼。那么当时就有一些人呢怎么样了，这些人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以前可能也就是这些术士，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呢，就也奉着耶稣的名呢也去赶鬼，他看保罗可以这样赶嘛，所以他也这样赶。但是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赐令你们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不明白主耶稣的名字的能力呢是可以赶鬼，不是保罗的名字。那么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些人呢似乎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跟耶稣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又不是直接的关系，是间接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不是说奉耶稣的名赐令你出来，而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赐令你们出来。所以呢他这个关系好像是个间接的关系，就是我虽然不认识耶稣，但是我认识保罗，他们只是借来这个耶稣的名来用一下。说换句话说呢，他们自己并不认识主耶稣，和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了哈，主耶稣，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天上人间的权柄呢都赐给他了，所以你们要去。他把这些权柄呢，他差派门徒的时候，他也赐给了他的门徒，他把这个权柄也赐给了他的门徒。但是呢，这必须是他的门徒，必须是他的门徒，必须是他所差派的人。前面我们讲过啊，神不但带领，不但差派，他也与每个被差派的同在的，也给他们权柄。所以呢，这里边这些人呢，这些人根本他跟主耶稣没什么关系的，他只是看这个事情保罗可以做，这个名好用，这个名在保罗的口中好用，那他也想用一下。实际他没有真正的明白这其中的权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是从主并且被主所差派的人，这要与主是有直接关系的，必须是主的门徒才行。那么结果呢，14节说，做这事的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那么这个祭司长的儿子也做这个事情，因为犹太人嘛，犹太人的祭司长的七个儿子也做这个事情。好了，那第15节呢，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当他们去赶鬼的时候呢，这鬼也蛮有趣的。这个鬼呢跟他说话，怎么说呢？说你们提这个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耶稣我认识啊，保罗我也认识，但是我不认识你。好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这些人呢，他们没有明白这个真正的权柄一定是主赐给他的门徒的。然后16节，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来。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这些人呢，本来他们是想去赶鬼的，但是呢他们反而被羞辱了。那个恶鬼说，我知道保罗，我也知道耶稣，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你们算老几，并且怎么样，爬到他们身上还打他们，把他们衣服也扒光了。这些人呢受到了很大的羞辱，他们也不是主的门徒，也没有按照主的命令，他就反被羞辱。17节，凡住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儿，都知道这些事儿， 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么经过了这些事情了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保罗他们在那边不单传了这道，而且又借着神迹奇事见证了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和他的权柄被神所差派的。所以这些人都惧怕呀，尤其是还有几个人冒着他们的名去做，最后被人家鬼给胜了，所以就更显得这名的宝贵，更显得这保罗他真是从神来的。所以呢，耶稣的名就从此就尊大了。所以这里面讲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而不是说保罗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所以我们看，可见使徒他在他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是高举耶稣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点。当真的和假的分别开来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敬畏那个真的。所以这当我们开始讲到了亚拿尼亚和塞菲拉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的。当那些假冒的被除去的时候呢，教会就兴旺了。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当时我想也是应该是好像看起来应该是很敬虔的那人当中的人，他们也卖了田地，把钱放在脚前，但是因为欺哄圣灵就死了。所以圣经里边非常奇妙的是告诉我们一点，这两个人死了之后，教会就大大的复兴了。也就是说，那些真心爱主的人，他们就开始真正的学习敬畏神，因为他就开始学习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里边同样也是，当这些假的和真的被分开的时候，神真的主耶稣的真的仆人和假的仆人分开的时候，你看那真的就开始被推崇，那真的就开始被敬畏，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十八节说，那已经信了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这是做什么呢？认罪悔改咯，因为这些信的人呢要讲他们以前犯的罪。然后呢，19节，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也就是有些那些行邪术的教鬼的或者怎么样，他把这些书呢拿来了呢，就把它堆在众人面前烧了，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嘛，是吧，表明我以后不再做这些事情了。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也就是很多的书。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来怎么样做这个悔改的。那么他特别讲到了这些行邪术的这些书啊，50000块钱，这里也表明那些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就是他那个拜假神的那个风呢也是挺兴盛的，有这么多的人，他们甚至于他们的书拿出来都合50000块钱，那是很多很多的钱，也是很多很多的书。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很多那些拜假神啊，搞一些迷信啊，这些拜偶像啊，这些人呢，他们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认识到了真神，借着这道，也借着圣灵，借着保罗所行的神迹呢，这些人就悔改了，就离弃假神归向真神。然后20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主的道不但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了，那到20节的时候就做个结论性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两年的工作呢，最后呢这个地方呢福音呢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得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边他们一直在跟他辩论嘛，一直在抵挡嘛，虽然说没有像在腓立比或者在帖撒罗尼迦那样的暴力，但是呢他们也是抵挡。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喜欢知识，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希腊人，他们喜欢这些知识，喜欢智慧，所以他喜欢跟你辩。那么得胜的意思呢，就是说最后呢这些人归服了福音，信服了福音，归服了保罗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说福音得胜了。那么兴旺的意思呢，兴旺的意思就看到这些人悔改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兴旺的意思呢不是说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这些人悔改，悔改信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兴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误解了，我们觉得说人多就是兴旺，人多不一定是兴旺的，这和兴旺没关系的。这里讲的也是主的道就大大兴旺，当主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那些邪门歪道呢就要悔改了，那些邪门歪道呢就开始失败了，这就叫主的道大大兴旺。当然了，这里边讲到了在以弗所呢，他不单说这些人悔改这样的 兴旺，就是人数也是很多。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人数上边，而是放在主的道大大兴旺，这些人悔改，并且很多。所以呢，这是讲到了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以弗所教会的两次过程当中，中间夹杂了一次亚波罗在那做了一段时间，其他的时间呢是由百基拉和亚居拉在那里服侍的。那么这一次呢，保罗呢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很不同寻常的，就是他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有三个月时间和他们辩论，然后离开会堂，并且嘱咐他的门徒就是跟他们要分开，然后两年的时间在推雅鲁学房呢在那里，这里甚至于说整个的这个亚细亚这一代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了主的道，所以这两年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呢借着讲道辨明福音，也借着圣灵，借着他所行的神迹使人归服，使人归服了，那么的话呢福音就大大兴旺，这些人就归向了主耶稣。那么我们看到这第八节到第十二二十节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当然我们从内容上讲呢，这里边主要讲到的是保罗建立这个以弗所教会。那建立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用的心力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呢圣灵的能力呢一直保护着保罗。前面我们看到了保罗呢好像是很奇怪的，没有什么受到很大的逼迫呢，他却早早的就离开了。而这一次回来呢，哎，一下又很奇怪，又在这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呢，他真的是一个顺服神带领的，顺服神带领的，他顺服圣灵带领的，他是个刚强壮胆的。他不是说因为看到了这个地方，哎呀，太困难了，他就躲避困难就逃跑。他也不是说因为这种太顺手了，他就会在这种多待，他都不会的。而是他看圣灵如何的来带领他，他在那里就开始做工作。这个呢，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学习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根据环境来决定如何来做。所以呢，我们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啊做得热火朝天；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想逃避。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是根据福音的需要，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躲避；我们面对容易的事儿的时候呢，容易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得意忘形。这个呢由不得我们。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通常喜欢找那些先自己心里边先看想，哇，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可能信福音的，所以我们也不愿意跟他去说。我们通常会找那些比较好、比较友好的人，然后呢，我们就是好像比他容易，从面相也好，从脾气也好，从性格也好，觉得都不错的，然后我们再去跟他讲。那些比较好像长相就是凶恶的，或者是那些脾气暴躁的，或者是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去碰这些人。但是我们从保罗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学到，在一方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是抵挡福音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圣灵的能力能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人得救不是在乎他现在不是那么凶恶，人能够信福音也不在于说我们讲话是比较有智慧，或者说我们讲的话比较，我这个人讲话比较有恩赐，与这都没有关系。这是福音的大能，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看保罗在这边他也是一样的，圣灵赐给他这样的能力，不单使他能够将道辨明清楚，真理辨明清楚，福音辨明清楚，使人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圣灵的神迹奇事也随着他，给他做见证。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呢，我们好像不那么信的，所以我们就常常选择这样的简单的路的。所以我们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去学习，对于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我们一定要去尽这个本分，而不是看这个环境如何。这就是保罗从这个以弗所这件事情上说我们所看到的。你知道在以弗所那种，保罗在那个地方要辩论两年呢，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你看我们看后边写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也看到了以弗所书写的从圣经上来讲是比较难比较深奥的一卷书的。所以你也知道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比较看重智慧和知识，因为他们是那边很多的是希腊人嘛，希腊人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智慧。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在这个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呢，他们是很深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看到写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时候提摩太呢就在以弗所，所以保罗呢在那里一直在提醒提摩太一件事情，说提摩太你要刚强壮胆，提摩太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软弱的心，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保罗呢在那里边也是，他把提摩太留在那边的时候，提摩太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少年人，却要面对这样一个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不但成熟，而且在这个信仰上面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的深，而且他们有高举知识这样一个教会。那么保罗呢也在鼓励说，你不要怕，你要放胆，你要凡事做榜样，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你的恩赐也是借着保罗给他按手所得来的，你不要怕了。所以可见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就是保罗花两年的时间呢在那边的话，他是看到了这些人，而且借靠着圣灵的能力被将着福音给他们辨别。那么有些人呢是这样的，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呢你跟他传他就信了，有些人他就喜欢跟你辩论。那么有很多的时候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用我们的肉体去跟他辩论，哎呀我们这个办法不行，我们来换个办法。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从前到后，我们还是讲到了说使徒行传从开始所讲的话，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些工作都是谁做的？都是保罗做的。但是我们看到后边的圣灵一直在与保罗同在，赐给他能力，不单是行神迹的能力，还有辨明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挑时间，我们也不会去挑地点，我们也不会去挑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是谁，我们都不会，这环境怎么样我们都不会介意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神带领我们，这是第一，圣灵带领我们。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按照规矩在做事情，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做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与圣灵来同工，来为主耶稣，为了福音来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小心。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若当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益处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呢，我们是倚靠神，这是圣灵的工作，与他来同工的。我们不要用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法则。同样在教会当中也一样，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喜欢和那些我们喜欢的人交往，或者说我们比较谈的人呢来交往，或者说哎，一些慕道友，我们喜欢那些，甚至于有些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喜欢和那些好像不如我们的人跟他交往，为什么呢？就显出我很属灵。所以这些呢我们都不要了，这些都要摒弃掉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在肢体当中来为主做见证，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依靠神，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那我们就后边看到了说，当保罗这样坚定倚靠神倚靠圣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加给他能力来辨明福音，加给他能力去行这些神迹，然后福音就兴旺了，然后这个福音呢就兴旺了。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怎么样，保罗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依靠福音的大能呢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最后呢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被尊大了，也就是说大家信奉主耶稣了。这个呢同样也是我们相连的一部分。当我们在与人传福音的时候，高举的不是我们自己，高举的是主耶稣，高举的是神自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这个工作要让人知道你信耶稣，这是神自己来向你发出的呼召，是神自己借着我向你发出呼召，而不是说哎，我介绍给你一条捷径，不是的，是神 我们的主耶稣借着我们向你或者是你们发出这样的呼召，这个是一定要让人清楚，一定要让人明白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好像是说我们传福音呢，好像是告诉别人一个就是一个秘密一样，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秘密一样，我们好像是得到了某些技巧，得到了某些巧妙，或者说我们得到了某些诀窍，然后告诉人家一样。不是的，这福音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的，要把它传讲开的。这不是我突然悟到了一个诀窍，或者我突然学习到了某一个窍门，我找到了一条宽广的大道，不是的，而是神要借着我们来宣告他自己，必须让听的人明白这一点。这福音的工作是神借着我在跟你说，你信那也是在乎神的恩典，你不信你抵挡的也不是我，你抵挡的是神。你得好处也是从神那里得，不是从我这里得。所以当这福音工作在一个人心身上兴旺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的名就尊大了。尊大了的意思呢，我们保罗也用过另外一个词，就讲到了说耶稣基督的名在我的生命当中呢要照常显大。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呢，当讲到了说主的道大大兴旺，那么主的道大大兴旺就是主就被尊贵了嘛。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教会的把它定义成为不是道兴旺，是人多的时候呢，那谁得到了尊贵了尊大了，就是牧师嘛。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做教会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切记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到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当聚会结束之后呢，大家三三两两在那里吃茶点也好，吃饭也好，或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它都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大家吃饭坐在一个桌子上，他们肯定是一个小查经班的或者是一个团契的，通常这个小组和这个另外一个小组，一个团契和另外一个团契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是很少的，就是这一个小的范围。于是呢，你会发现呢，在那个小组的当中呢，你发现大家都围绕着谁转，都围绕着那个小组长或者是带领团契的那个团长。实际这就错了，这是错的。这种错的呢，在于这个组长也好，或者这个小组长也好，或者这个团契的团长也好，他把人带到了他自己的面前，而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就是他得到了尊贵了。所以当他们所考虑的说，哎，我们这个小组，哎，我们这个是如何建造我们这个小组，如何建造我们这个团契，而不是说如何的使主的名主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兴旺起来。当我们讲到说狭隘的说我们建立我们这个小组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人被尊大了，那我们这些人呢就考虑的就是小组的利益。当我们这些人如果说福音在我们当中兴旺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要兴旺的不是单单是我们小组，是福音要兴旺，那么主的名自然就尊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定是没有界限的，一个小组和另一个小组，一个团体和另一个团体之间一定是没有隔阂的，一定是没有这样的，他们一定会融合的。他们绝对不会说，哎呀，我们的小组大家一起就比较亲近，跟别的就不亲近，这不会的，这是我们当中所要小心的。那么这里面讲到了说而且得胜，如果我们小组那样做的话，无论我们做小组的人数有多少或是怎么样，都不能够得胜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人从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你这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这样彼此都是分裂的，那怎么看见证出来彼此相爱呢？这样怎么能得胜呢？得胜不是说我们的小组有多少人，得胜在于福音的兴旺，这福音的兴旺才带来福音的得胜，才能够看到那些人悔改，目的是这些人悔改，而不是这些我们的小组有多少更多的人。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用这个人多人少呢来衡量是不是兴旺一个教会，兴旺不兴旺。而我们常常想的是人多就行旺，小组也一样，团契也一样，千万不要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看福音兴旺，那么就能得胜。得胜表现在哪里？就是许多人都悔改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关注度不一样，如果我们关注的不是人数，我们关注是悔改，悔改人数多那当然更好嘛，这很想，但是我们关注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的时候，那里边就讲到了什么？ 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那里面讲的是得救的人数。那么得救的人数呢，就是主的道兴旺的教会加增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这人数加增呢，只是人数加增，那些人可能根本就甚至于有很多不信主的，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些人。这个实际上，这本身来说，人数多也好。如果说有教会有很多的慕道友，当然是好；教会有很多的不信主的人能够来到教会当中寻求的话，这是好事情。关键问题，我们是不是仅仅说人数上我们就满足了呢？不是的，还是要有真道的宣讲，我们还要祷告，有圣灵的工作在当中，使这些人呢来到教会，不单他们在人数上使教会增加，而且是在有效的人数上面。什么叫有效的人数上面呢？就他来教会能够认罪悔改归信耶稣，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从今天保罗建立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我们学到了这么两点，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教会的福音的事工当中呢，我们能够用上，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上边呢，我们能够用得上。我们不至于说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思来做的。今天呢，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呢有个问题在里边的，就是在我们教会呢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也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不是根据我们的兴趣，非常重要，我们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才是重要的。好，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呢年轻人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呢，你看他们通常服侍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唱诗啊、弹琴呐、啊、这一类的，这是他们喜欢嘛，所以在上面他们就可以组织一个敬拜小组啊，组织个乐队啊，叮铃乓啷，叮铃乓乓。这现在这孩子也是弹吉他呀、弹钢琴的，也都不缺这些人，他们也兴趣所在，所以他们弹的也很好，唱的也很好。那么我们通常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孩子真的是爱主啊！你看这个敬拜赞美做得多么的好，如何如何如何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当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只在那里吃，他也不会去收拾的。比如说包饺子吧，好了，包饺子的时候不见人，包饺子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做，他们在那里依然拿着吉他在那里弹呐、啊、跳啊，如何如何的。那么吃饭的时间呢，他们就来吃。吃完了之后呢，你看厨房里也就不见踪影，他们绝对不会在那里洗碗，也不会在那里扫地、打扫卫生。好，另外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你如果让他服侍，比如说，哎，你在教会里边做这个维护教会网站，他会很高兴的。你把教会的讲道你要放在网站上面，他们会很高兴的。而且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呢，啊，我们教会，你比如说，你会常常会发现他们上传的那些文件的话呢，他们弄好了那些文件上传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可能是十一二点，半夜十一二点，一两点钟都有，凌晨一两点钟的都有。所以你看得到他们在做网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一宿都不睡觉在做这个网站，他们夜以继日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教会的基督徒的责任上面，基本的责任上面，他们都尽不到。举个简单的例子哈，祷告会星期六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哦，昨天晚上我做网站做了一宿，实际上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他们的服侍呢，无论是刚才讲的做饭也好，是失败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些做 IT 的也好，反映出来一件问题：这些年轻人呢，他们的服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他喜欢的呢，他就能够去做；他不喜欢的呢，他就不去做，哪怕是该尽的责任，他都不去尽。所以呢，我就告诉这些年轻人说，这不是服侍，这只是你的兴趣和爱好而已，不要把这个当做服侍。因为我们在教会，虽然我们说要按照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但是我们在教会的肢体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有很多的责任，我们也必须要去尽的。你说我不喜欢，不喜欢你也要尽的。就好像说，我们手是不是拿东西的？是。手在人的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拿东西的。但是如果我这个腿上被蚊子叮了，要不要去挠一挠？你说不是，我是拿东西的，我怎么能够做这些差的事儿？就挠这些东西，你就自己上墙上蹭一蹭就好了，会不会呢？不会的，你也需要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看到了保罗呢，在这里他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圣灵也为他做见证，加给他能力， 无论是辨明福音，无论是在行神迹的方面，都给他做。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这样的榜样，在我们作为一个福音的这样使者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呢，传福音上，我们要完全与圣灵来同工，一同的来高举神，高举主耶稣，完全没有我自己，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做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